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1到15章。在整个列王记下11到15章中啊，让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来看历史。有人说啊，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民族，我们特别喜欢来研究历史，也特别喜欢来对历史进行整理总结。不过呢，我们中国人在看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道德眼光，然后呢也不断地研究前代王朝他们的这个施政的策略和国王的道德状况，以及对后边的王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常常说是资治通鉴，但是呢从圣经里看到说呀，圣经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是跟他与神的关系连在一起，并不只是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或者是施政纲领而已。所以我们就看见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一个国家对神有没有正确的敬拜，哪怕你拜的是耶和华神，如果你是用求坛的方式来拜，那在整个圣经中就重重地记上一笔，也提醒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敬拜方式。还有呢，就是是不是敬重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和约，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看见特别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兴旺和它的衰落。另外呢，就是是不是敬重耶和华所设立的先知和祭司。那在整个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中，我们也看见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也特别提醒我们说神的百姓应当听从祭司和先知上帝的仆人的话，但是很多王呢却悖逆，不愿意来听从。也就是整个国家是怎么样来敬重耶和华，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这的确也是在新约中主耶稣总结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你们所需要的加给你们。那上帝把我们需要的加给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来更好的行神的义，也更好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当一个国家并不来求神的国神的义，只求着权力和私欲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陷入黑暗之中。所以啊，我们就看见到了15章，整个以色列国在短短的13年不断的有篡位，不断的有黑暗，就换了5个王，从撒加利亚到这个沙龙，带到米拿县，带到比加辖，带到比加，整个一团乌烟瘴气，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舞台，就成为一个反面的样板。因为呢，他们不断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也不断的遭受耶和华公义的审判。那另外呢，我们从这个犹大国却看见说，这个上帝不断的有施怜悯，他们呢也敬重耶和华的仆人，也看见这个当以利沙去世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一个连以色列王也要来哀哭，然后呢但是他却并没有能够大胆的祈求，以至于灭尽这个亚兰王。因此整个北国的灵性状况就越来越这个暗淡。但是呢，在南国我们看见有一个祭司的家族，就是那个耶和耶大，他们却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也能够帮助这个犹大国王约阿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约，回到神的律法，给这个犹大带来一个归正和复兴的浪潮。也特别让我们看见 这个犹大国王约阿斯在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啊，甚至能够来重修圣殿，也能够来愿意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然我们也在这五章中啊，看见整个犹大国也差一点就陷入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危机啊，也差一点就陷入了那种啊断了大卫家族的王这种危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亚哈王，北国以色列亚哈王的女儿亚塔利亚起来剿灭大卫的王室，然后要把这个大卫家族中能做王的人全都杀掉。不过呢，后来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在历代志中又说她是耶和耶大的妻子，所以这个家族，这一个祭司的家族实在是特别英勇无畏哈、啊。他们就将那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边躲避亚比亚他，免得被杀。他们呢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正是在这六年期间，我们看见他开始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也开始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所以我们也看见说约阿斯他尽管没有在当王，但是呢亚比亚塔篡的国位并没有记入历史的纪年，在圣经中也没有承认他是真正的王。那到最后呢，当约阿斯七岁的时候，在祭司的带领下，众民拥戴他做王，然后呢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而这个时候亚塔利亚竟然说反了反了，到最后呢他离开殿被人在王宫那里杀死，也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可耻的下场。所以的确历史是有各种各样的兴衰，很多人都在找历史兴衰的规律，但是我们从圣经就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看到说一个国家的灵性的状况，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也盼着我们的这个国家能够来敬畏上帝，行公义和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让我们看见无论历史怎样演进，耶和华总是在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列王记下十一到十五章来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灵性的状况决定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兴衰。主啊，也恳求你来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在为我们国家的代祷中，都不断地来求你提升我们的灵性的状况，让我们真正的敬畏神，敬重神的约，敬重神的仆人，也能够尊重神在我们中间的护理，并能够来看见神你伟大的作为。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你而活，也让我们能够像以利沙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给人带来属灵安全感，能够在混乱中成为一个稳定的属灵的中心点，能够靠着神做你忠心的仆人。主啊，也求你能够在我们中间兴起你的工人来牧养你自己的羊群，也能够让你的家能够兴盛。愿你赐福引导。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